在看完《Throne Treat》那个章节之后呢，然后对其中这个 cow 这个类型呢，总是感觉有点意犹未尽啊，就是感觉还没有特别的吃透它，那所以就收到了一个这个文章，然后这个文章可以看到它是2018年叫 Pascal Hotlanff 这个人写的啊，时间虽然有几年了啊，对吧？有6、7年了，但这个文章写得非常的好啊，又很容易懂啊。我们来看它的内容啊，这是它的链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原文啊。就是如果你参加过这个 Rust Fest Paris 大会，应该是在巴黎举行的一个 Rust 大会，对吧？也许已经听过不少人提起这个奶牛，也就是 cow，对吧？不过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个 standard burro cow 的朋友来说的话，这可能会有点令人费解，别担心啊，这篇博客将会带你深入探索 cow 的这个世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啊，首先我们就是探究一下，就是系统编程语言中为什么需要这么精细的这个内存控制，对吧？然后我们会仔细解读这个 cow 的这个工作原理啊，并将其跟其他的数据组织方式进行对比。然后我们就全面了解它的优势和它的适用场景了。对，它是为什么会有优势啊？为什么会用它？啊，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啊，它分了这几个小节啊。我们看这个管理数据这块，其实归根结底呀，就是程序员就追求的无非是高效有序的组织数据，对吧？它高效有序的这个管理数据啊，并且让这个编程语言呢成为非常好的这个得力的助手。啊，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这个新兴的语言呢，它会提供非常丰富的已经优化好的这种数据结构，也就解释了这个软件开发人员需要经常钻研一下这个 API 文档的这个原因，对吧？就是要想让代码达到这个预期的这种性能的话，理解数据怎样被组织或者说怎样被管理和存储，就显得至关重要。那么对于这个系统编程语言来讲的话呢，数据管理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了啊！就我们需要精确的掌握什么呢？就是数据究竟是在哪个地儿放在哪里了，对吧？它的安家在什么地方？是站上面呢，还是堆上面呢？对吧？这个要搞清楚一下。然后呢，是怎么样高效的存储？就是不要浪费很多空间，就是避免空间浪费，对吧？然后是不再用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这个数据不要用的时候，怎么样及时把它回收，啊，然后是否存在不必要的这种复制，它拖累了性能，对吧？有些东西不需要去复制，你复制它，性能就拖累了嘛。就掌控这些要素啊，才能写出快速高效的代码。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 Rust 它提供的这强大工具，来看看这个 Rust 它的数据管理之道呀是什么样式的啊。我们先看这个数据。存在哪？对吧？存在哪？对吧？在 Rust 当中呢，就是数据放在哪是一目了然的。其实，就是默认情况下，基本类型啊，而且是只包含基本类型的这种结构体啊，都放在哪？都住在这个站上面，它不需要这个动态分配内存，对吧？但是如果需要存储大小未知的这种数据，比如这个文件内容啊，它就需要搬到堆上去了。啊，用动态分配内存的类型来安置它。那比如像 string 啊，或者 vector 呀，你还可以用这个 box 把这个数据打包啊，明确的指定放在堆上面去，对吧？就指定上面去。就是这里面特意讲了，如果你不熟悉这个站和堆的概念，可以参考 Rust 的官方教程啊。这个应该没人不清楚站和堆的，对吧？这里面有一个小提示，就什么呢？创建一个非空的 string。就不是空的这种事情，就会意味着要分配内存，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它会影响性能。那幸好有一点就是，像 Rust 这样语言，它提供了不少选项，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分配，这样就大大提升关键就是代码段的这个运行速度。啊，这边剧透一下，就是COW 就是其中的一个秘密武器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再看一下这个数据结构啊，数据结构。就是如果你清楚知道数据的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用的时候，你就能选择最适合它的存储方式，就是它的数据结构应该选谁就比较明确了，对吧？比如说，如果你总是要便利一个已知的值的这个列表， 那数组啊或者 vector 就是上加选择。如果你需要用这个已知键值，就 key value 这种方式去查找数据，且不关心它的存储顺序的话，那哈希表就是很合适啊。如果你需要构建一个栈，让多个线程压入数据，对吧？你就可以用这 crossbin dequeue 啊。这些只是几个例子啊，数据结构的知识博大精深，对吧？我们可以去学。那虽然 CUW 本身呢，并不能直接帮你选中这些数据结构，但是呢，你可以在你创建的结构内部去使用它，就是在创建结构内部去使用这个 CUW，对吧？我们再看这个数据销毁啊，数据销毁就比较幸运的是什么呢？Rust 的云有方便的这个内存管理机制，可以确保数据呢不在使用时候及时的回收，就避免占用过多的内存影响这个系统性能。而 Rust 的采用什么呀？所有权模型，对吧？就数据会自动在超出作用域的时候被这个drop 掉释放啊，无需像其他的语言那样定期运行这个 GC 来清除内存。当然你仍然可能会浪费内存，比如说这个你手动分配太多的内存呐，或者是不小心制造一个引用的循环导致这个内存泄漏也会有，对吧？没法杜绝，但是至少它能够Rust 能够帮助你方便的去管理内存已经很多地方已经帮助到我们了，大部分都已经帮助到了我们再看这个无需复制巧用内存是怎么去做的，对吧？那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内存管理者，就避免不必要的复制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假设你写一个就是把字符串前面的那个空格那个空白这个去除掉对吧，就是去掉这个字符串前面的那个空白，把它去掉一下。那传统的做法就是创建一个新的字符串只包含去除空白后的这个内容，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string 前面有一个空白，那把后面截取放到我们新的这个里面去。但是别忘了就这个操作会意味着新的内存分配因为你要新的一个变量，对吧？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新的分配。但是呢 ，Rust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巧妙的选择，就是返回原字符串的一个 slice， 大家其中一部分，就它就指向去除这个空白后的那个部分，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字符串前面有一段空白，怎么去掉？那只指向后面的部分就行了，它是很巧妙的方式，对吧？那么这种方式需要你保留原始的数据，因为 slice 只是内部引用原字符串，它只是引用它。这就意味着你没有复制整个字符串的字节，而只存储了两个数字，一个是指向原字符串中空白就是空白后面的这个指针指到那个指针，以及你关心的剩余字符串的长度多长，对吧？就行了。携带长度是 Rust 的一个惯例但对于更复杂的函数呢，比如说我需要就替换字符串中的某些字符，对吧？我一串字符串某些又要替换呢，难道每次都要复制整个字符串并进行替换吗？还是说如果不替换，我们可以巧妙的返回指向这个原字符串的指针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正是 Rust 中 COW 就 CUW 发挥作用的地方。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 CUW 呢Rust 中的 CUW 是 Clone on Write 的缩写，它的意思为写的时候再克隆我和后面这个其实我们更加知道它的本质就是我更喜欢的这个点，就是 COW 是 CUW， 它是一个枚举，它是一个 elements， 对吧？它有两个状态，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白了 CUW 就是一个模棱两可就是一个模棱两可，它非常实用它是模棱两可的这么个东西它有两个状态，一个就是 borrowed 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owned 两个状态。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就是抽象出你究竟是云有数据呢，云有这个数据呢，还是只是借用数据呢就是你可以抽象它，把它抽象出来裹起来对吧然后呢，它在函数需要返回可能会或者是可能不会分配内存的类型的时候就特别有用了对吧？就是它需要的时候，你到底是要这个分配内存呢，还不需要分配内存呢？那时候再讲。 你看有一个标准库的这个示例啊，讲的示例，就我们看一个例子啊，假设你有一个路径 path 啊，想把它转换成这个字符串，你要把它转换成一个字符串，对吧？但是呢，并非所有的文件路径呢都是合法的这种 UTF-8 呀，对吧？所有都是很合法嘛，写得很写好嘛。就 Rust 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函数，就 pass to string lossy 来处理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路径呢它是已经是合法的 UTF-8 呢，它就返回一个指向原始数据的引用，就返回一个指针就行了啊，因为你直接就用你就 borrow 理解 borrow 这个它就行了，否则它会创建一个新的字符串，它就创建一个新的字符串，对吧？那这个时候就是要 own 一下了，对吧？它 把那个无效的字符串就替换为什么这种啊问号这种 calculator 了，对吧？替换成这玩意就行了。好，那个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里面就是的，它处理的时候就是这样式的 borrow 啊，然后这个就是有效的啊，如果 own 的就是直接是返回这个是其他的，对吧？这个这里面 match 一下就行了。那说白了，这个就是一个 call 啊，这是一个 call 啊。我们再看它这个牛气哄哄的定义啊，我们来看，好，那我现在我们来看看 call 的实际定义吧。它的实际定义是什么呀？其实这个基本上就类似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call elements，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elements 啊，这它的本质就是一个 elements， 它有两个状态 borrowed， 然后 owned， 对吧？这个是 owned， be as to owned， 对吧？然后这里面是 borrow 啊这样的。好，那么再看呢，这个定义可能看上去有点拗口，怎么这样式的？什么什么？b 什么 to 这样式，对吧？哎，别担心，我们注意去解析啊。来看，首先呢，这个 tick a 呀 ，tick a 是数据必须有效的生命周期，你的数据必须有效呀，否则我这个怎么引用它呢，对吧？对于 own 的这种情形来讲的话，它没什么用，对吧？因为我 call 原有数据，就是我已经 own 这个数据了，对吧？就是只要 call 还在，数据就有效，所以这个生命周期对于 own 的这种情形下来讲呢是没啥用的。但是啊，如果这个 call 包含 borrow 数据的，就是说包含的借用数据，这种情况这个生命周期非常重要了，是吧？它就限制了我们引用数据的它的有效性了，就我不能在引用已经释放的内存，这就会有问题啊，对吧？出错了，相当于就 Rust 的编辑会通过 call 的生命周期比 tick a 更长来提醒我们这种情况，就是你一旦弄得不对啊，编辑就会提醒你啊，就会抱怨你报错啊。 to owned 是一个特征啊，它是一个 trait， 对吧？它定义了一种叫借用数据，就是把这个借用数据转换为云有数据的办法，就借用它然后变成云有的数据办法，通常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克隆并且获得新分配内存的所有权，就克隆它，然后我云有这个内存的所有权，这种方式，对吧？那么这个特征返回的类型就是它的关联类型啊，当然名字叫做 owned 的啊，跟 call 的变体这个名字一样啊，非常抱歉啊，这就是 owned 的这个由来嘛，的由来，对吧？那为了方便理解，假设我们有一个 call 啊，它存储了一个这个引用的 string， 也就看到它是。引用的这个站上面的一个字符串啊，它属于 borrow 的这个变体，属于 borrow 啊，它属于 borrow， 对吧？好，那 string 的 to owned 呢，它就实现返回类型为 string， 返回类型为 string。其实它这个操作其实比较动作比较大的，就相当于什么呢？也就是引用 string as to owned 等于 string， 它的返回类型变成 string 是怎么做的？它是会把这个站上面的这个字符串啊，把它复制到哪个地方？复制到堆上面去，对吧？同时会有在站上面会有一个新的这个它的这个变体名称，对吧？是这样式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对吧？就是一个是 borrow 啊，一个是 to owned， 两边完全不一样，对吧？我如果是 borrow 的话，其实对内存一点消耗都没有啊，就是一个指针。但是如果 to owned， 立马它的内存就变大了啊，就会消耗的比较多一点。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问号 size 的，你看这里面有个问号 size 的，对吧？这个问号 size 的比较特殊啊，比较特殊。就默认情况下呢 ，Rust 的期望所有类型都是已知大小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它通过对 size 的标记特征隐私的约束实现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 Jim Blandy 那个章节当中也看到了，对吧？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问号这个后缀显示移除这个约束啊，并不是所有可能的数据类型都是已知大小啊，比如说这个 U8 是内存中某个地方一个字节的数轴啊数组，但我们不知道它的长度啊，你不会直接在代码中看到这样的类型，而是会看到它会作为其他类型的引用出现。要注意什么，在 Rust 中引用本身就引用这个本身可以包含的长度啊。啊，比如说我们就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 slice， 对吧？这和 cow 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哎，你看到 cow 定义中的 b 实际上是隐藏在这个引用后的，直接出现在 borrow 这个变体中啊，并作为 to own 的，就是 own 的内存的类型，本身是 borrow self 类型。就既然 cow 可以包含这个引用 u8， 对吧？那么它的定义就需要支持这种情况。也就是什么呢 ？b 等于 u8 这个什么数组的引用 tick a b 类型，这反过来意味着我们什么呀？我们需要声明，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已知大小，因为我们知道它隐藏在引用的后面，因为引用不知道大小是可以的呀。我本来就是因为不知道大小，所以我引用它嘛。你在堆上面多大大小我不知道，我引用过，我指过去就行了。哎，这正就是这个问号 size 的语法的作用，就干这个的，对吧？啊，这个之前对 cow 类型的讲解已经相当到位了啊。那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引用 input string 这个存储在这个 cow 中啊，比如说用这个 cow 这个 borrow 啊，也就是 cow 当中的这个 borrow 啊，引用这个 input string， 也就是这样式的在那里。它的具体类型是什么呢？对吧？放行类型是 cow tick at， 哎，没错，就是 cow input string sd。 borrow 变体的类型定义包含了什么？引用 tick at， 所以我们的放行类型就是我们的放行类型其实就是我们引用的类型。这就意味着什么呀？不需要为引用实现 to own 的这个特征，只需要为具体的类型去实现啊，比如说这 string 啊 path 啊，对吧？快速补充一点是关于这个 cow 携带生命周期啊。如果你想用 cow 替换这个 struct for 啊 bar string 中的 bar 这个类型，你需要指定 cow 可以包含的引用的生命周期，也就是这个 struct for tick a， 然后 bar cow tick a string。这就意味着每次引用 for 的时候都会跟踪这个生命周期。每次获取或返回 false 时都可能需要添加这个 tick 的这个注释啊，都要添加这个生命周期。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直接使用 static 就行了嘛，静态这个生命周期不就完了嘛。哎，你可以省略结构体的生命周期注释，对吧？但是你的 cow 只能包含对静态内存的引用，你只能对静态内存引用了，对吧？因为你是 static 的。这听起来可能不像这个通用生命周期那么有用，确实是这样，就是，但对于知，哎，但是啊，就是有些这个通用的生命周期你就搞不了，对吧？但是呢，但对于只包含或者是返回啊，包含或者是返回编译时就已知的这种新数据，或者是静态默认值的函数的类型来讲的话，啊，用这个 static 就已经足够了。对吧，用它就已经足够了啊。好，这是所有它的解释啊。我们再看它的适用场景，就是 cow 的适用场景和优势。这理论知识啊，果然很重要，对吧？但我们还需要看一下 cow 的实际场景中怎么用的啊。可惜的是呢，目前大多数的 Rust 的 API 呀，并不会直接暴露 cow 类型，它不会把它暴露出来。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 cow 被视为一种性能瓶颈的优化手段。啊，可能是因为它是用来优化的，对吧？也可能是开发者不愿意给这个结构体添加生命周期的这个注释， 或者就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愿意使用这个causative T，就是有些东西你不一定都是静态的，对吧？我们再看混合静态和动态字符串啊。说 cause 一个cause 的一个绝妙的应用场景是什么呢？是处理既能返回静态字符串啊，那也就是 borrow 这种，对吧？就直接写在代码中的字符串，又可以返回就是运行时候拼接的动态字符串的函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 Jim Brandy，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Programming Rust 的这本书啊，Jim Brandy 和 Jason Ofdorf 的这个 Rust 的编程指南中就展示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对吧？其实我们在章节中也看了这个例子啊，做描述 Describe Error Causality String 这里面，他就放就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对吧？就是你注意到我们怎么样使用 Into 特性这个。就是，其实是那个书上面讲的啊，就是让这个 cow 的构造简洁优雅嘛。into 是 from 的利运算，任何实现了 from 的类型都同时实现了 into，对吧？因此编辑知道我们想要的是 cow static 就是 string 啊，并且可以接受一个 string 或者 static string，适用的是标准库中已经实现了什么呀？implementation tka from 这个引用 tka string for cow。tka string 和 implementation tka from string for cow tka string，所有的 Rust C，也就是编译器，可以找到并调用这些实现，就已经实现了，对，标准库已经有了。为什么这是个非常炫酷的例子呢？它这个一个例子为什么说是非常炫酷的一个例子呢？Redis 用户 Linux 7CFE 这个用户啊，这样解释的。最重要的是，由于 cow static string 可以简引用为什么呢？它可以简引用为，就是它可以 derive 为什么？引用 str 引用 string，它可以在任何期望引用 string 的地方直接替换使用。所以说，如果错误类型被添加到现有的代码库当中，一切都将正常工作，无需任何重大的重构。这就给这个代码的健壮性大幅提升了呀，对吧？就是你，哪怕你有问题的，拿过来对我这个程序没有影响，对吧？它照样能够去处理它，这是它的好处，对吧？在其他语言，比如说 C 加加呀，你可能需要做出决策啊，你要么返回分配内存的版本啊，就是你要么是去 own 一下它，to own 一下，对吧？像这个 standard string 啊，对吧？要么忽略细节，忍受这个糟糕的代码结构。需要使用类似的方法，更糟糕的是什么？带有额外细节的错误条目可能非常的罕见，就是那种细节的错误啊，那种错误，可能各种各样的狗屁的什么细节上面你不知道，可能特别罕见。但是呢，你仍然还需要去分配内存给他，你说讨厌吧，对吧？所以这个是他牛逼在这里啊，对吧？所以 Rust 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在不需要额外细节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成本。这就是一个按需付费原则的绝佳实践的一个案例啊！这个例子为什么这么牛逼啊？这人家解释得很清楚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性能啊。如果想要优化程序性能，不妨看看这个 cow 在这个regex 这个微基准测试中的应用。它的秘诀在于是一开始只对存储对数据的引用，只存储对数据的一个引用。就是对数据的引用，它只存储这个，然后在循环迭代期间，在循环迭代的时候，根据需要，把它替换为 own 的这个数据。那这种方法能够非常显著的降低不必要的这个内存分配，提升程序这个运行效率。像这个 Sorder 在自己构建的这个结构中，利用这个 cow 的这种超能力来引用输入数据，而不是复制这个数据。Sorder 的这个 Sorder Borrow 这个属性Sorder Borrow 这个属性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假设你有一个结构像这样式的这个 struct for input 然后 bar cow input 这样式的，那在默认情况下呢， Sorder 会拥有一个会用一个拥有的就是 own 的这个 string 填充这个 bar 这个 cow 填充这个 bar 这个 cow。 但是呢，如果你这样写，如果你是这样写的话，那么 Sorder 会尝试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什么呀？创建一个就是 borrow 的这个 cloud 版本，哎，只是引用原始数据而不会进行复制，就不会去 own 它，对吧？不过这种方式的前提是什么呀？就输入的字符串就不需要修改啊，你不需要修改，对吧？啊，但是如果修改的话，当然就不行了，对吧？就是说，当你是要反序列化、包含转译这个引号什么阶层字符串的时候啊，这种比较复杂这种时候，那 pseudo 就没办法直接引用了啊，因为它需要生成一个新的字符串来存储啊去除转译后的内容，因此最终还是要创建一个 owned 的这个 cloud 啊，就是这还需要这么多做，在优化当中。啊，后面就是一些什么感谢什么之类的东西了啊。啊，这个其实就把这个 cow 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楚了啊，而且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子的也讲得很清楚啊。我感觉这篇文章，假如你对 cow 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的话，我感觉这篇文章就是讲得足够浅显和易懂了，对吧？